我们来再一次阅读一下要理问答的第27主日。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回答。第27问，第72问，外在的水洗能洗去罪恶吗？第73问，圣灵为何称洗礼是重生的洗和除去罪恶的洗呢？
上帝所说并非没有重大的原因，首先他借此教训我们，正如身体为污秽用水洗去一般，我们的罪也用基督的宝血与圣灵洗去。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神圣的保证和标记，他要使我们确定我们灵魂的罪恶真的被洗净，正如我们身体用水洗净一样。
74问，婴孩也要受洗吗？
是的，
是的，因为婴孩与父母同属上帝的圣血的子民，并且靠基督宝血的赦罪和充满信心的圣灵被应许赐给他们，正如赐给他们父母的一样，因此他们也通过圣约标记的洗礼被纳入基督教会中，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这在旧约中是通过割礼达成的，在新约中以割礼由洗礼代替。
好，我们今天下午就一同继续来思想基督的洗礼，基督赐给教会两大圣礼啊，这两大圣礼分别是洗礼和圣餐。在上一主日我们谈到了洗礼的定义啊，洗礼的定义是什么？洗礼是一种圣礼，所以洗礼用两个以 S 为开头的英文字应该怎么说？洗礼是sign 和什么 ？seal 对吧 ？sign 和 seal， sign 是什么意思？标记。seal 呢？印证。所以你要记住这两个东西，这是圣礼啊，不管我们谈到洗礼也好，还是圣餐也好，这是他们的定义啊，一个是标志标记，一个是印证，是吧？封印啊，封印啊，小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有这个什么轩辕剑什么封印啊，就是这个。那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把一个东西关起来藏起来的吧，它的目的是为了确定。那我们上一周提到的洗礼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一次献祭的标记和印证，而这个洗礼还记得我们提到了这个洗礼是外在的水洗所标记印证的是内在的洁净，对吧？这个内在的洁净是通过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来做到的。OK， 而这个标记和印证让我们看到了外在的水洗，就可以提醒我们，并且让我们确定内在的洁净是真实的。所以，那么接下来，在整个的中世纪晚期，对于圣礼开始发展出来一个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的理解的发展呢，其实是起源于在中古时期，或者叫晚古代时期，叫做 Late Antiquity， 就是大概是500年到1000年，500年到八九百年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辩论。那就是如果一个牧师或者一个主教他道德非常的败坏，对吧？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变成主教了，而这个道德非常败坏的主教他给一些信徒施洗，这些信徒是被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主教施洗的，那么这个问题是他们所领受的洗礼到底是有效的 还是无效的，它是不是需要重新受洗，需要被一个道德好一点或者是一个真正的牧师再一次洗。那这个是这个古代教会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最后大公教会得到的结论是说，不，他不需要重新被一个圣洁的牧师再一次重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洗礼的功效是叫做 ex ope la ope lado， ex ope la ope lada， ope lado， 什么意思呢？是他洗礼的功效建立是出于受洗的时候那个洗礼本身，而不是出于给他施洗的人的道德品质。所以这句话就被翻译成叫做因所做的工作本身因功生效，对吧？因功生效，只要你按照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因着他所做的洗礼的这个工作，这个恩典就自动生效了。那这个教义开始到了中世纪的晚期，就被进一步的强调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认为说，只要是受了大公教会水洗的人，就自动获得了重生的恩典，就自动获得了基督的功德。但是这个恩典还不足以使一个人得救，所以你还需要获得这个恩典之后，就当你受洗了之后，你还可能从恩典的状态下堕落。但是这个水洗是自动产生获得恩典的结果，所以水洗本身把你之前的罪有效的洗去了。所以这个因功生效的教义，因此就成为整个中世纪晚期的大的救恩论框架之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就是到底圣礼的水是否因着执行圣礼的这个动作本身而自动获得了内在的洁净呢？宗教改革，特别是改革宗，是吧？提出来，不，外在的圣礼的施行是不会自动带来内在的洁净的。我们需要区分外在跟内在，这两者不会自动的产生，对吧？所以没有因功生效，不会是你就是机械的去念这么一段礼仪文，对吧？念这么一段仪式。然后主持了这个仪式之后，自动的圣灵的内在的洁净就产生了，不。所以在七十二问，亚历文达在回应的就是这个中世纪晚期的这个问题。还记得上午的时候我提到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于把外在的跟内在的把它混淆了，让外在的圣礼取代了内在的基督的保险跟圣灵的工作，是吧？所以圣礼永远是外在的，记住了，圣礼永远是外在的。牧师能做的事情是外在的事情，只有基督能够做内在的事情，对吧？牧师不能够使你重生，牧师不能使你罪得赦免，牧师不能洗去你的罪，牧师能做什么？牧师能够执行圣礼，能够执行外在的水洗，这是牧师可以做的，按照基督的教导。但是牧师不能做的是跑到你的灵魂里面去把你的灵魂洗干净，这个工作只有基督的宝血跟圣灵才能做。所以中世纪的 晚期的这种天主教的这种教导，因公生教的教导是错误的，所以这是七十二问所反对的。但是你接下来可能会想了说，那我还在外在水洗干嘛呢？那水洗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外在的水洗跟内在的洁净不是一回事，那我只需要内在的洁净就够了，我不需要外在的水洗了，对不对？这样想对吗？这样想对吗？有多少人会这样想？我只要干货啊，我不要外在的表面的形式，我不要，我就要内在的干货就好了。这样想又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称洗礼，外在的水洗，称洗礼是除去罪恶的洗和重生的洗。注意到这个语言了吗？圣经称洗礼叫做 the washing of regeneration 和 washing away sin。 你注意到当圣经用这样的词的时候，圣经在交替使用外在跟内在的两个现实。当圣经说 washing 的时候，圣经说的是洗礼的外在，用水外在洗；但他说 regeneration 的时候，圣经说的是内在。所以 washing of regeneration 重生的洗，是把外在跟内在联合在了一起，所以这个叫做圣礼的联合。在英文里面，这个有一个叫做 sacramental union。 在圣礼的外在标记和圣礼的内在现实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圣礼性的联合，所以外在的标记和印证不是假的，不是欺哄人的，不只是表面现象，外在的标记真实的与内在的现实连接在了一起。因为上帝赐圣礼的上帝是不会说谎的。如果我们，对吧？你注意到这是两个极端，对吧？当我们说外在跟内在不能混在一起的时候，必须区分的时候，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那我只需要内在，不要外在喽。那么这是柏拉图主义 ，right there， 柏拉图主义，我只要内在，不要外在。我只要属灵的东西，我不要属世的东西。我只要灵魂，不要肉体。我只要内在，不要外在啊！不，圣经告诉你，内在跟外在是不分的。你的灵魂不能没有身体，你的身体也不能没有灵魂啊！你要是个人，你就必须得有两个都有。所以在你的人性里面有一个联合。身体跟灵魂的联合，是吧？在上帝所赐的圣礼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联合，外在的物理性的外在的这些圣礼和内在的属灵的现实之间的联合，这才是真正的圣礼。所以第七十三问这样问，为什么圣经要称洗礼是重生的洗和除去罪恶的洗呢？是因为看到他这个回答里面有首先和更重要的事，所以首先这句话教你的就是洗礼是标记，首先洗礼是标记，借着这个标记他教导我们，看到身体用水洗净，我们的罪也会用基督的宝血跟圣灵洗净。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是关于印证的功能，借着这个神圣的什么？借着神圣的什么？借着神圣的什么？借着神圣的什么？借着神圣的什么？你这顶上写的什么？保证，保证，谁保证谁？ 谁保证谁。借着神圣的保证和印记，谁保证谁？是我们向上帝保证，还是上帝对我们保证？对，是上帝给我们的保证，所以叫做神圣的保证。所以你受洗这件事儿，不是你在向上帝保证你这辈子会忠于他，而是上帝在向你保证。向你保证什么？你的罪恶真的会被基督的宝血跟圣灵洗净，这是上帝给你的保证。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把洗礼的含义给弄反了，我们认为我们受洗就是我们跟上帝保证，上帝啊，我一定会做一个好人的，我一定会努力的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一定会，对吧，十一奉献，我一定会怎么样。不，圣经说人都是虚谎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你觉得上帝需要你跟他保证什么吗？上帝不需要我们跟他保证什么。洗礼是上帝给我们的保证，上帝给我们保证是我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真的会洗净你的灵魂，虽然你看不见，虽然你感受不到，虽然你，对吧，你说我没有经历到我的罪被赦免了，但是我向你保证耶稣的宝血真的会洗净你，就像水能够洗净身子一样。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保证。你知道这事有多重要吗？所以你不需要给自己积攒什么功德，你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登上什么9981个什么修炼的台阶来期盼，或许你通过做了这些好事可以抵消掉你之前做过的坏事。洁净你灵魂的真正的保证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不在于你现在有多么敬虔，不在于你，对吧，做了多少善事，而在于洗礼里面上帝向我们发出的保证，耶稣的血。所以你需要干嘛？你需要相信上帝在洗礼当中赐给你的承诺和保证。这就是信心。你觉得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相信你的洗礼，信心是相信你的洗礼。在你在这个世界，在你自己的生命的现实，在整个世界的现实都在说反的话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世界，当你看到你自己，你觉得说没有希望了，已经坏透了，已经烂透了，怎么可能会赦免？这个就是信心。信心与全世界作对，信心包括与自己作对，信心与全世界和自己作对。在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方，在绝望之地，宣告着上帝赦罪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宝血真的会洗去你的罪，真的。所以你需要相信你的洗礼。那接下来问题是，有谁可以受洗？有谁可以受洗？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婴孩也要受洗。为什么婴孩要受洗？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洗礼，我们对洗礼的理解需要开始有了一个更大的视角，那就是洗礼不仅仅是我与上帝的个人关系 的问题。洗礼，对吧？当这个上帝把洗礼的恩典，这个圣灵赐下来的时候，上帝要标记出来，要保证他的恩典给他的百姓。这个洗礼因此不仅仅是我与上帝的个人关系，而且也包括我与上帝的百姓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上帝的应许不仅仅是赐给我一个人的，上帝的应许是赐给他的 与他立约的百姓的。所以这个事儿，就洗礼就包含了另外一层集体性的含义。教会是被洗礼标记出来的一群人，就好像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是被割礼标记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洗礼不仅具有个人性，对吧？我们在这边谈都是，哦，上帝的恩典怎么与我个人建立关系，哦，我们在里面谈的是这个圣礼和上帝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还记得上帝在呼召他的圣约百姓的时候，在最开始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然后上帝说，好，我要叫你的后裔成为我的百姓，对吧？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立约的标记是什么？让他干嘛？在身上烙下一个印儿，说这个是耶和华的子民。这印儿刻在哪儿了呢？刻在他们的生殖器上，对吧？割礼，男性的生殖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关于后裔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被剪除，然后要承担罪恶，来带来救恩，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对吧？这个是一个，所以有特别的含义呢。所以那因此，这个圣礼在旧约当中的圣礼，就具有一个集体性。所以凡是从亚伯拉罕所生的，在家中的属于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的人，都要受割礼。尽管这个家族里面的人不一定都最后有真正的信心，但他们都要受割礼。如果他们不受这个割礼，就意味着他们在外表上就已经不再属于亚伯拉罕的家了，所以他们就不再有能够承受上帝应许的祝福的资格了，对吧？那你说，那如果他就是不受割礼，但是他信耶和华怎么办呢？那就等他在归信的时候再重新受割礼才能加入进来，对不对？你非得要问这么极端的问题啊？有很多人就很喜欢问这种极端的问题。那哼，我就是不受洗，我就是不给我孩子受洗，那等他以后长大信了又怎么样呢？那等他长，那就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都被当作是一个非信徒对待，等到他自己归信了之后才能够受洗进入到上帝的教会。你干嘛非得要让他从小就把他剪在上帝的教会之外呢？对吧？就是有人就是这么想不开，对吧？我就不想让我孩子从小算成是上帝的百姓，哼，我就一定要让他这个就是算成是非信徒外邦人，然后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再加入成上帝的百姓，何苦呢？而且这是违背上帝的命令的，对吧？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在你家中所生的给他受割礼，8天受割礼，对吧？在凡不受割礼的，而圣经还说凡不受割礼的都要从民中被剪除，对吧？哦，现在可好了，对吧？好多基督徒家长很喜欢把自己孩子从上帝的百姓当中剪除。不，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对吧？你不要觉得啊，那旧约那都是旧约都是因行为，对吧？这些都是宗教仪式。不，圣经告诉你，亚伯拉罕是基督徒，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割礼是他信心的标记，对吧？ 他是因亚伯拉罕是第一个 成年信主的，而他的后代则都是受的是婴儿洗，亚伯拉罕自己受的成人洗，然后他的孩子受婴儿洗。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在十六世纪，上午我也提到了，在十六世纪有这么一群人，因为过分的反对中世纪的因公生孝的这个教义，所以他们推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把外在跟内在的完全割裂。所以他说，我们只要内在的，我们不要外在的，对吧？什么时候你确定了内在的，你才能有外在的。所以重洗派要这样，重洗派要让你经历内在的洁净，你必须体会到，你必须深刻的扎心知罪痛悔，然后有那种经历了内在洁净重生的体验之后，你才能受外在的水洗。因为我要100%的确定这事儿对你来说是真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他们重洗了之后，过了3-4年又重洗一遍，过了3-4年又重洗一遍。为什么呢？因为过了3-4年之后，他们发现，哎呀，我好像又有了一个重生的体验，又有了，我感觉我原来又是还是有罪的，对吧？然后但是我又经历了一次内在的更新，然后感觉我之前受的那个洗礼好像又不真实了，对吧？结果就是把我们的洗礼变成我们对上帝做出的保证。上帝，我这次保证，我这次真的保证了啊，我这次绝对会做一个好基督徒，再给我一次机会，上帝，我再受洗，再给我一次机会。结果过了3-4年，发现我过去那3-4年也不咋地，对吧？然后就是我再来第三次机会吧，啊！所以在十六世纪，有的重洗派的人重洗了6-7次、7-8次的都有。所以亚里文达在回应这个问题，那就是不，这个外在的水洗不是我们做给上帝看的，上帝给我们的，而我们需要做的是用信心回应上帝在洗礼当中标记的内在的洁净的应许。所以我们的孩子属于上帝的百姓，上帝的这个内在的洁净的应许给没给他们？给了还没给？给了。上帝应许你的孩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圣灵会洁净他，他需要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需要信靠圣灵的重生的工作，需要信靠上帝的救恩，需要信靠福音。这个应许给他了，上帝给没给别人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给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的百姓，因为他生在亚伯拉罕的家里，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直到有一天他证明自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把这个事儿弄反了，今天现代福音派把这个事儿弄反了。现代福音派用法是，我先把这个孩子剪除在上帝百姓之外，然后让他等到上帝再拣选他，让他给他信心之后，我再把他接回来。不，你这不是反着来吗？上帝的在圣约当中，以色列民也好，对吧？整个的新旧约的启示是，生在圣约家庭里面的孩子就是上帝的百姓。我们有责任把上帝的应许的标记刻印在他们的身上，然后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们故意悖逆，以不信的心抵挡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们才被剪除到上帝的百姓之外，是这么来的。所以你说，哦，那是婴儿洗的教会，那以后孩子长大不信主怎么办？不信主教会惩戒啊，不信主怎么办？那成人也一样嘛。你20年前信主的，20年之后不信了，那干嘛？怎么办？你问我怎么办？教会惩戒嘛，剪除在上帝百姓之外。那难道你就因为一个成人信主了之后20年之后不信了，你就不给他执行成人洗吗？对吧？我们有些问题很奇怪，对吧？成人宣信有虚假的宣告，有没有虚假的宣告？受洗的时候 有的是。有多少成人受洗的时候是虚假宣告，自己也没想明白福音是什么就受洗了。那我们给他受洗，为啥？因为他就是说呀，我想受洗，然后你就受洗。然后因为那个婴孩，他明明有权利受洗，明明本身就是上帝的百姓，因为他不会说话，你不给受洗，欺负人吗？不是。所以我们的孩子与我们要里问答说同属于上帝的圣约和子民，他是上帝的百姓，他有权利受洗。作为基督徒父母，不要剥夺你孩子受洗的权利，是吧？这个权利不是所有人都有的，非信徒没有的，随便大街上拉一个来，你说要受洗，我不给他受洗的，他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他不信，他不属于上帝的百姓，他还没有证明自己是上帝的百姓，但这个孩子是上帝的百姓，所以我要给他施洗。所以凡是拒绝给自己孩子施洗的基督徒的父母，在我们教会是要受教会惩戒的。如果你拒绝给你的孩子施洗，而且你是恩约教会的成员的话，你拒绝给自己孩子施洗是要受教会惩戒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就有一些是在加入教会的过程当中，对吧，有一些没有受洗的孩子，然后他说哎呀，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要给自己孩子受洗啊，我说那你就先想明白这个事儿，然后再加入，对吧。他说我们非常想加入，但是我们的孩子还不想受洗，那是对不起，对吧，我不能你一加入我就惩戒你，这样也不像话，对吧，你先等一等，对吧，你先等一等，对吧，我是在保护你。所以这是我们对洗礼的认知，对吧。那你说受洗了之后的孩子能不能领圣餐呢？不能，他必须宣信。为什么必须宣信才能领圣餐呢？因为圣餐和洗礼是不一样的圣礼。圣餐的要求是这个人必须知道他所领受的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他才可以领餐。他必须有能力省察自己的信心，他才能领餐。但是洗礼则不需要，洗礼不需要受洗的人省察自己，圣经没有说你受洗之前要省察自己，但是圣经告诉你，你在领圣餐之前要省察自己。所以我希望这个婴儿洗的这个问题，对吧，至少是从改，这是我再次声明哈，我刚才所教导的是改革宗教会执行婴儿洗的原因。在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教会，比如说罗马天主教，或者东正教，或者路德宗，或者圣公会，他们也执行婴儿洗，但是他们执行婴儿洗的原因和改革宗教会的原因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说啊，那个我今天去那一个路德宗教会，那他们跟我讲的不一样，对吧？没错，对，他们讲的肯定不一样。所以你需要知道，不是所有给婴儿施洗的教会的解释都是一样的。而且你不能说哦，这恩约教会是不是天主教啊？因为你们给婴儿施洗，不是给婴儿施洗就等于是天主教，对吧？我们对教会历史需要有点基本的认知，好吧？所以在宗教改革时期，唯一拒绝给婴儿施洗的是重洗派。拒绝给婴儿施洗的是重洗派。到了17世纪，在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当中兴起了叫做今天的浸信会，是吧？但是他们的根源不是16世纪的重洗派，但是他们是从公理宗分支出来的，成为今天的浸信会的。但是他们的很多对在洗礼上的理解跟教导，跟16世纪的重洗派的理解跟教导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但从历史的，从这个叫做 institutional， 叫做从机构性的连续性上来说，他们并不是从16世纪的重洗派来的。OK， 所以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洗礼跟婴儿洗的很重要的这些教导，所以今天下午我为什么要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因为以色列民也受洗了， 你不能把这个洗礼跟这个旧约不能把圣经读散架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圣经读散架了，旧约就当旧约读，新约就当新约读。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是保罗的解经，看到保罗怎么解旧约。以色列民，我们的祖宗曾经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入摩西，他们曾经在旷野吃灵磐石，那流出来的灵粮灵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看了，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割裂，哦，那是旧约的，旧约都是按血统算的，新约不按血统了，新约都是属灵的。错，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解释过，旧约是属灵的，新约也是属肉体的。新约里面也有外在的，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说，新约也注重外在的，旧约也注重内在的，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纠正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好，我们今天下午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花一点时间，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下午继续借着要理问答来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设立的洗礼重大的意义。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个宝贵的赦罪和洁净重生的应许借着洗礼赐给我们，主啊，叫我们成为洁净的人。主，我们也感谢你把这个应许也赐给我们的儿女，叫他们也与我们同属于你的圣约和你的百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更加的能够明白，并且能够珍视这样的应许，珍视你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如此宝贵的承诺，叫我们不浪费你所赐给我们的时间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地教导他们长大，让他们用信心来回应你在洗礼当中所赐给他们的福音的应许，就是你必要借着基督的宝血跟圣灵来洁净他们，叫他们的罪得赦免，叫他们成为一个全新的新的创造的人。主，也叫我们能够继续用信心来仰望你的应许，带领我们这一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